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好，我是主的仆人与雅各弟兄，在主里再次来向各位问安。感谢主，我们一段的时间我们都在看诗篇中的上行之诗。今天我们要看到上行之诗的第十篇，在诗篇129篇。我们从第一节，我们看到第八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伏敌的在我背上伏敌而跟，跟的敌钩甚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合的也不满怀，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我们从这段的经文的里面看到，这位作诗的人他已经逐渐的进入到更深的体会，他发觉到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在跟随主的经历上，主在这里容许他的整个成长过程落在好像仇敌的苦害的里面。那么这里面他特别描写说，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等会我们可以从以色列这个名字我们来看，诗人在这里从经文的里面他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在他在神的面前成长的过程中，他发觉一直在他的生命里有一个苦害他的仇敌。而这个苦害他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我们都发觉到，当我们一开始跟随主，最捆绑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的天然的生命。所以在这里他提到说，敌人好像一路在跟着他，一路在这里要苦害他，要妨害他的生命的成长。但是在这里他有一句非常有把握的宣告说，却没有胜了我。而敌人的工作却被神用来好像伏敌的在我的背上伏敌而跟，跟的敌钩甚长。那我们看过伏敌的，我们就知道农作物开始要耕种之前，农夫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去耕地，要用犁去把地，把地沟要把它挖得又深又透。那么在这里所有一切在土里面的翻转，让土能够被翻出来的目的是要除去里面的杂草，除去里面的寄生虫，要除去里头所有的细菌。那这是为了要让种子能够在里头有更好的土壤，有更肥沃的土质，种下去的种子可以有丰硕的收成。所以在这里作诗的人他体会到，当敌人在这里苦害他的时候，神却把这样的苦害变成了一个积极正面的作用，就是在他的背上伏敌而跟，那跟的敌钩甚长。那我们也晓得，当这个深根跟的越重，跟的越深，翻得越彻底，那种下去的谷物，种下去的种子要长出来的就更丰硕更丰厚，这是我们很自然可以体会到的。那么也在这里作诗的人他就体会到，仇敌在他身上的苦害变成了神在他身上的预备工作，把他这个人的背，那我们晓得背讲到一个人的背后最坚实的部分，那么神容许这些的苦难在他的坚实的背上只要深深的伏敌而跟，而且跟的敌钩甚长。那目的是什么？就是让神的生命，生命的种子在他的生命中能够有更肥沃的土壤，盼望在他的生命里有更丰硕的生命的收成。这是神的作为，神让仇敌的苦害成了我们的益处。到了第四节他就说，到有一天他就要体会到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要砍断恶人的绳索。到有一天主要从我们的身上除掉所有一切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权势， 当仇敌的工作到了一个地步，主要在这里停止仇敌的作为，主要让我们这些人在他的面前得到完全的自由，得到生命的一个收成，一个丰厚的生命的果实。神的工作成功了，这个人在神的手里面成了一个成熟的，成了一个像基督的那样的一个长成身量的人，这是神的目的。所以后面他提到说，那一些恨恶锡安的就不明白神的旨意，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终极目的的人，不能够服在神的手中，不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人，这些人都是一些抵挡神旨意的，他们是恨恶锡安的，他们是体贴肉体的。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这个房顶上，它不是砖就是瓦就是水泥，那在这样的一个屋顶上是不可能有丰硕的谷物能够生长的，能够长成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的情形，不过就像房顶上好像长得很高，好像很显眼，好像很容易让别人注意到，但是却不是一个真正丰盛的生命。而他们长出来的像草一样，那么草是最没有价值的，而且这个草在没有长成之前就已经枯干了。这讲到有的人在神的面前好像突然只有外表，却没有属灵的实际，好像长得很快，长得很高大，在人的面前很显眼，但是在神那边来讲却是没有价值的，像草木和谐，而且它是不到成熟就已经枯干的。那么下面讲到他们的收成是贫穷的，他收割的时候呢，连一把都不够，当要来捆和捆的时候呢，竟然放在怀里连一个怀都不能够满意。所以讲到这样的人在神的面前的贫穷是不能够让神满足，而他自己也不能够满足的。那么过路的人也不会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所以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得到神的赐福的，而那些能够奉耶和华名给人祝福的也不会给他们祝福的。所以这里提到两般的人，一般的人是服在神的手下，让神做工，让神的敌在他的背上深深的伏敌而根，根的敌沟甚长。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当他们一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仇敌不会放过他们的，世界要去追逼他们，埃及法老不放过他们，红海在前面挡着他们，当他们开始走旷野路的时候，亚玛利人这个叫属肉体的，代表肉体的敌人就开始要来拦阻他们，要来杀害他们。所以我们会发现到，的确就像诗人所说的，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那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中，我们也发觉，当我们愿意被主吸引，要来走生命道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感觉得到，在我们的生命中一直有一个征战，在我们的罪里面一直有一个隐藏的仇敌，在这里要来追逼我们，拦住我们，要来抵挡我们，让我们不能够很自然地走在主要我们走的路上。这是这里世人所体会到的，神许可仇敌的苦害成了神制作我们的一个工具。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面他特别提到以色列，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做雅各，他的经历就是从雅各变到以色列。那我们也知道雅各这个人的历史，雅各这个人生下来的时候，他跟着他的哥哥一起出来，那么他用手抓着他哥哥的脚跟出来，所以这个人他预表的是讲到一个肉体的生命，雅各里面一个最强的就是那个肉体，那个肉体成为雅各生命中属天生命中最大的拦阻。所以雅各他的名字就叫做抓。那我们也晓得在雅各跟他哥哥以扫的经历里头，雅各用红豆汤骗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然后雅各又借着他的妈妈利百加的帮忙，从他哥哥以扫应该得到的长子祝福里，又从他的父亲以撒那里骗取了长子的祝福。那么这件事情让以扫非常非常的愤怒，以至于以扫准备要来杀害雅各，所以雅各因着这样缘故，雅各就被驱逐，从家里头被赶逐了出来。那这是雅各的 一生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当雅各来到拉班家的时候，雅各在拉班的手下也受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的痛苦。那么拉班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人，所以拉班为着雅各所爱的拉结，所以拉班在这里欺骗他，用20年的时间苦害了他。那么一直到雅各到了时候，他离开了拉班的家，他开始要回到他的父家中的时候，他来到亚伯渡口，在创世纪第32章28节，雅各在这里和神的使者在那里摔跤。当他们摔得不可，好像难分难舍，谁也这个雅各好像那个力量大到一个地步，连神的使者都胜不过他的时候，最后神的使者把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下，所以雅各就瘸腿。然后这个时候那个人就对雅各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是讲到雅各这个人的天然生命的强劲。那么从这里我们发觉到，神在这里好像在雅各的天然生命里头，神也在做一件的事，神要把我们这个人天然的力量，天然肉体的生命的那个强悍，神总有一天要把我们的天然力量把我们给打倒，让我们这个人服在神的手下，让我们这个肉体不再来苦害我们里面的属天生命。这是神做工的一个原则。所以当一个人还没有被神把我们天然的力劲给我们折服之前，我们都叫雅各，我们的名字都叫做抓，就连属灵的福分，就连神的祝福，我们都用我们天然的力劲在这里要去抓，要去得，要去争啊，要去跟人较劲。所以在这里我们发觉到，即便是属灵的事，我们的肉体仍然是在里面活跃，在里面掺杂。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好像很爱主，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却是让人感觉很重的肉体血气的味道在里头，叫人没有办法闻到基督的馨香，那就是因为这个人的天然的生命肉体的力量在里头太强劲。所以这个肉体力量就叫做雅各，就是抓的天然生命。那么当雅各这个生命被神的使者把他摸了一下，他倒下来了以后，他开始拄着拐杖。这个时候他发觉到他不能再靠自己天然的力劲，他必须靠着神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这个时候雅各才开始被取名叫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一个征战的历史，就是一个肉体跟属天生命一个征战的一个过程。所以难怪诗人要说，以色列要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这是我们很深很深的一个体会，在我们的天然生命里头，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受害者。然而神却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仇敌要苦害我们，肉体要来赢过我们，但是神说却没有胜了我，因为神把这样的仇敌的作为，神把它扭转成了神在我们身上一个恩典的制作的过程。所以我们何等感谢主，从雅各的生命中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的整个人的转变。当雅各在这里用诡诈来骗他的哥哥，夺他哥哥的长子名分跟长子祝福，到了拉班家，被拉班这个比他还诡诈的人被拉班制服了。所以在拉班的家里面，这20年，当雅各要离开的时候，拉班来追逼他的时候，雅各在拉班的面前在这里申诉。我们可以从创世纪31章38节到42节这里，雅各自己说了一段话，说出这20年的里头他是怎样的受苦，他是怎样的被对付，他是怎样的服在神的手中，他在这里学习神要他学的功课，也就是神在他的背后伏敌而跟的那个经历。他说，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 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那这是雅各在拉班他的母舅拉班面前的一个申诉。这里我们看到这20年的里头，好像神借着拉班在这里苦害雅各，可是雅各却在这里学到怎样服在神的手中。虽然有一些不平等的对待，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雅各却在这里学习把他自己的天然肉体的生命把他服在神的手中。他在这里忍受，他在这里接受神的制作，他也愿意站在神的这边来对付他的肉体，所以他在这里接受神所量给他的工作。这是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他能够长进的最大原因，就是他发觉他自己的肉体，而他愿意受神的对付，受神的管教。那么拉班在这里用10次改了雅各的工价，而雅各竟然10次都接受了，他也没有跟他有什么样的争辩，他就是这样的服在这样的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底下。但是我们发现经过20年，雅各生命是有了不同，雅各被改变了。雅各来到亚伯渡口的时候，神的使者可以给他改名字，叫做以色列。那么雅各的经历我们知道还不仅停在这里，他回去了以后，回到他的父家，回到希伯伦去的时候，雅各一生一直在那里接受神继续的制作跟剥夺。那我们知道雅各最爱的拉杰却死在路上，雅各最爱的约瑟后来也被哥哥们陷害出卖，把他卖到了埃及。雅各最喜欢的第二个儿子就是拉杰临死前所生的便雅悯，到最后又被要求要送到埃及，那是约瑟最后的要求，要求便雅悯到约瑟的面前，约瑟要见他，要借着便雅悯的来到，小弟兄的来到，要试验这些哥哥们是否已经跟以前不同，是否悔改。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些环境上的一些的发生的事情，雅各在这里一直被剥夺，我们看见神在雅各身上那个剥夺的手好像一直没有停顿。所以雅各最后，雅各跟他的几个儿子们说，当儿子们要求把便雅悯带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他发出来的一个老人家的哀鸣呢，在创世纪42章38节，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到了43章14节，雅各最后还是松手，为了要得到粮食养活全家的人，雅各不得不服在这个环境的底下，他还是得让他最爱的便雅悯从他的手中被夺去。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天然生命的倒下来，他的整个的肉体完全服在神的手中。所以到最后雅各变成一个非常尊贵的以色列，他可以在这里为法老祝福。那这是我们看到神在一个人身上制作过程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转变。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那么美丽的一个成熟生命的结果，让我们这些愿意来走主道路的人，我们也愿意服在神的手中。虽然仇敌借着我们的肉体生命、天然生命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苦害我们，但是我们的神却是在这里不让仇敌胜过我们，却让仇敌的工作成了一个生根、一个伏敌而根的一个积极建造的一个过程。我们从神的话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6章63节，主耶稣自己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没有益处的。保罗在罗马8章7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对肉体是一个定罪的，因为肉体是与神是为敌的，就讲到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叫人活着的实在是神的灵的。那么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也提到一句话，说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所以一个人如果肉体没有被对付，他即便有了很大的属灵恩赐，在神的眼中仍然是婴孩。刚才我们所读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面保罗曾经对哥林多人这样的提醒。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第66篇第10节到12节，诗人在这里说到神在我们身上生根的工作，神的熬炼的工作。他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这是讲到神在每一个爱他的人身上，神的熬炼的工作，神让人进入网罗，让别人把重担压在我们的身上，甚至叫别人坐车来压我们的头，好像我们经过的是水火，但是感谢神，神最后却使我们到了丰富之地。那我们也看到保罗讲到他个人的经历，保罗的启示太大了，所以神就容许有一根刺夹在他的肉体上，这个刺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来攻击保罗，免得保罗过于自高，这是在林后12章第7节到第10节这里说的。那么最后保罗就求主把这个刺挪开，但是神却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这是我们看到保罗身上一个奇妙的经历，保罗也曾在神的手中让仇敌在这里苦害他，让仇敌在这里生根在他的身上。那我们就看到神在这里实在做的一件何等美妙的事，让仇敌的作为得成了我们在神面前被建造的一个过程。所以一个不懂神工作的人，一个属肉体的人，他是贫穷的人，他是不可能得到神的祝福的。所以加拉太书第6章第7第8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对我们这些属他的人，神何等看重的是我们在圣灵的里面结出来的果子。所以即便仇敌苦害我们，神仍然在这里要施恩恩待我们，让我们成一般丰富的人，成为一般蒙神祝福的人，让我们不成为贫穷的人，不成为属肉体的人。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虽然在我们跟随你的路上，我们发觉在我们的里头一直有个肉体和我们相争，有的时候从我们的里面，有的时候从我们的外面，从环境，有各式各样的环境在这里熬炼我们，在这里压着我们，在这里苦害我们。但是神啊，我们却看见你的话说，仇敌虽然苦害我们，却没有胜了我们。你让仇敌的工作成了在我们背上伏敌而根的建造工作，让我们经过这样的制作，让我们柔软，让我们顺服，让我们依靠圣灵，让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可以丰盛，可以成长，可以壮大。主，为着这样的工作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祝福我们，我们把荣耀敬拜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篇的诗，我们看见诗人在这里体会到仇敌在他身上的工作成了神建造的一个手段，一个过程。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工的最终目的是要我们得着丰富，叫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叫我们成熟。虽然我们受到仇敌的苦害，但是仇敌不能够胜过我们。 就像保罗的经历，虽然有一根刺在他身上，但是保罗却能够体会到神的恩典是够他用的，神的能力是在他的软弱上显得何等的完全。我们晓得神的原则是要叫我们从一个丰富的，叫我们从一个可以给的，而不是像雅各天然生命只是一个要抓的。一个抓的人拥有再多，他还是贫穷的。一个被神制作过，他能够放掉自己的肉体生命，天然生命，而他成为一个丰富的人，一个可以给的人，可以祝福的人，他是一个最富足的人。所以也有人说，谁被剥夺的越多，谁就越能给人，谁受的苦最深，谁就最能够安慰人。但愿我们从这篇的里头，我们看到神做工的原则，神要我们成为一个丰富的，成为一个满有神的长成生量的。神不要我们像以扫，不要我们像天然的雅各，也不要我们像哥林多教会，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儿女。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制作最终的目的，我们愿把荣耀多多来归给他。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